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169回。
五凤娘掌打了大梅子，这大梅啪一掌啊，就让人放了后心了。这是以掌相对，这如果是刀，就那五凤刀，那一下就得把大梅子给劈了，就感觉是这天都塌了一样的一掌，这掌太狠了。这还没算完，怎么呢？五凤娘继续往上进步，大梅子吐血了，人呢，踉跄的拿这拐呀，胳膊肘这拐一拄地，是没躺下。这时候再看这五凤娘，她的凶相毕露，可太吓人了。这脸是绿色的一样，眼睛是红的，就是生气的那种感觉。可是正常人的生气，那脸红了也行，太阳穴鼓起来也行，不像她，她这是吃人吃的。见大梅子就像见了一顿美餐一样，这掌又举起来了。他要掌震大梅，想把这大梅打死。就在这时候，啪啪，两脚上去一踢他的手，这是解救了大梅子。大梅子是没死在他手。大梅子急忙爬起来，坐到那儿，五心朝天，运用自己吐纳之法。镇定，镇定，这时候不能激烈运动啊，激烈的运动容易引起心脏的脱落，容易引起这五脏六腑的下沉，那命可就没了。所以呢，他镇定镇定，稳稳心神，打梅子坐这儿。来者是谁？萧鹏。萧鹏气坏了。这萧鹏整个这些事儿他都在想，正是碧血昆仑见萧鹏，萧鹏不上不行了，谁也没看住，就包括这丫丫啊，傻丫丫一把没拽住萧鹏过来了。那你既然上来了，人家这面可就不管你了，人家不管你说我伤没愈，咱们小点打，小打一次。是不是小小的打一次哈，有一点小的玩闹，那不行的。人家恨不得现在将你置诸废病，致死你，大获全胜。八王千岁赵德芳不就是因为有你才敢威压武林吗？才敢在武林横逛吗？否则他一个外行，一个皇家子弟，他有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能左右武林道，能左右绿林界，能在这武林道里头说三道四，喝五喝六啊，不就是因为你吗？你早就该死，这个武林纷争都是因你萧鹏而死，所以人不会让你。萧鹏站这儿，使得这五凤娘倒乐了。哎呦喂，五凤娘说，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您就是那碧血昆仑大剑客萧鹏萧大剑吧？然正是。怎样？怎么这么说话？他不敢大声喊了。他本来说话呀，他就是这毛病，舌头伸不直。说说萧鹏长得漂亮，咱开开这萧鹏的脸，这萧鹏长得那个俊就别说了，头上戴白缎子的软罗帽，鹰顶门高拉三尖，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是压住在顶门，左鬓边佩戴的是白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嘟打脸，旁边佩戴一朵白色的花，是绣成的白色的花，那是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是必死乱刀下。 白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派蹦蹦瞪紧胸前白绒绳勒成的十字盘堆垒的蝴蝶扣白色的板带撒腰蝴蝶派打在两旁正碎头催洒在小腹下身穿白缎子兜裆的巩裤白缎子薄底儿的快靴白缎子的英雄开场上绣寒窗三友是松竹梅肋下佩戴碧血昆仑剑以剑命名碧血昆仑大剑可萧鹏长这个俊这个帅就甭提了是浓眉大眼鼻正口方两道宝剑眉是斜插入天昌额角一双俊目有神就这么漂亮一个人一说话不行了这舌头好像是捋不直我来了我要跟你战小鹏啊哎呦听您这名可大气了啊我叫五凤娘我知道你这五凤娘你好狠啊我萧鹏逛荡这么多年没看过你这么狠的女人之前大二伟被你用刀伤了今天你又打了大梅一掌这一掌下去你这是五凤掌哎呦呵萧鹏萧的剑客是高人呢能看出我是五凤掌好啊你既能叫开我这是五凤掌我就想用五凤掌跟你一战不用你可以动刀这时候大家着急啊尤其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赵德芳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啊八王千岁赵德芳平时这人是非常有沉浮的非常稳重的不会乱了方寸的他怎么会能乱了方寸呢所以他这人是非常的稳一般人稳不过他那谁呀、啊、那是八王皇族的族长皇上都归他管好嘛他这先慌了先乱了阵脚了别人怎么办呢所以啊遇上大事之前像八王这样人那可真是宰相的肚内能撑船哎，没有事儿，什么事儿都会稳稳当当的，能把它解决得了。八王藏有一句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什么意思呢？作为我都是奉着天命来的。那时候的人，古代人，皇家的人都是犯星辰而下，都是犯星辰而下。就是说我来，我有我的使命，我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有我特殊的使命。我是来办正事的所以一般呢这个龙种啊他不至于受伤害说不至于啊被人这个杀了那个剐了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他稳当可是今天都稳当不下去了一不关心则不折乱萧鹏跟他太好二这件事是因他而起因国家而起萧鹏也是为了国家而散作为他必须得疼萧鹏说如果没有这场剿灭邪教天一教之事那么萧鹏不至于受伤萧鹏不受伤就不治病不治病就没有这些连锁的关系林红也不至于让人吃了大伙眼看着林红那人头在那摆着呢这可不是假的说不是拿面做一人头那林红的人头谁也不认识啊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都认识林红啊眼看着那人食人王拿那羹匙一蒯那眼睛噗巴拉把那眼糊就给吐出来了我的妈呀这多吓人呢啊整个那脑袋一会儿他缩了缩了就成骷髅了这是人吗所以这些事不都是因为你八王而起吗萧鹏在上萧鹏在死了呢这萧鹏现在是有病啊这场大病那是江湖三绝唐氏三兄弟所为一个毒掌打在身上这毒刚清出来险些没了功夫那么是董欣给治过来了今天再上去能不能行啊是死是活谁知道可是萧鹏现在只有一拼只有一冲 肖鹏老认为自己这功夫恢复了，另外自己年轻，但是肖鹏他认为的也有道理，一是年轻，二自己内功强。首先说吧，肖鹏的大师傅，第一个师傅白骨大剑阔吕吉，那是什么人物？那是凤毛麟角之人物，不是一般人能所敌的人物，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师娘福地婆婆，福地婆婆单拉出来自己这功夫不次于丈夫吕吉呀，那可真不次于他。那后文书两口子为了萧鹏一对出世，再次踏入江湖，要跟这三瘸分上下论高低，必须得二老会三瘸啊，那就了不得，夫妻二人对三瘸，那段书那可就精彩了。那段书好像是得在中部，咱们这个晚华买妇，这是龙在江湖，那是龙在江湖，晚华买妇，晚华就得出现了。那么这俩老师厉害，那俩老师五台山文殊院，一个叫飞雪昆仑，飞雪昆仑是掌法好，飞雪昆仑掌法轻，一个是无形剑法明，也叫无影剑，无形无影无影无形之中。您说这四个顶级的人物，两个是内家派，两个是外家派，可以说萧鹏是内外兼修，所以他认为我又年轻，我的功底又好。这些天呢，他也是运用吐纳之法，在运用自己的功力，把自己的功底往起恢复，恢复起这功底，他也感觉自己恢复的不错，所以他敢上来。上来的意思呢，我怎么的也得出头了，我不能老不打仗吧，好吗？大家都冲我来的，我就以病为名，以被打为名，然后我不动手，我老这儿看着，这死伤这么多，什么时候是头啊？尤其是这寡妇营跟介入了，这大梅子又被打了，这受了受不了，我得上了，所以他来了，他告诉对方你动刀。五凤娘乐了，好啊，萧鹏啊，你是个英雄，咱们一分为二的说啊，我们是对头，我们是敌对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佩服你是个英雄，你伤成这样我都能看出你脸色特白，现在呢打你的人就在我们总舵，也就是摩羯山庄呢，他们都在那儿，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可是就这么几天你就敢上来跟我打，你成全我，我谢谢你兄弟，我比你大几岁，我五凤娘啊，这一生我珍惜英雄，爱惜英雄，我佩服英雄，说这个是女汉子，那个是女汉子，我都不服，我是真正的女汉子，我是男人性格，说你这样不怕死的武术家，像你这样身份，你这个名气呀、啊，那要过去成了名的早躲起来了，没一个再敢露头的了，是不是啊？不是这个藏啊，就那个躲，因为他有了名望了，没名望之前他去闯望名望，闯来了名望，他想保持名望，不想把自己这名给丢了，所以他尽量的把这名给留住，就躲躲闪闪，打不过的仗基本不打，找各种借口。可是你不然，你人挺实在的，要说啊，这个所谓那个八王爷吧，叫那个赵德芳的老赵，嘿嘿嘿，老赵这小子嘛有命啊，这么说话，这么骂王爷，王爷没招，人家是敌人呢，你不能制止人家，你要是说别人来下令抓他，那这都能做到，你这人还要杀你呢。说这人呢有命啊，他有你这样好朋友，那我最后再告诉你萧鹏，你呢，我这不欺负弱者，如果要不是你这样上来，我乐意跟你打，我不想占你的便宜，萧鹏，行吗？我狠，你知道我狠，我五凤娘你看看之前的比武，我打你是在轻松进行，所以我不希望我把你打死，让人大家说我占你便宜，你换个别人。八王爷急忙说，对，换别人，对，换，一伸手，谁呀？萧鹏 把王爷都给制止了，你别说话，别说话，谁说也没用了。我现在说话气儿不均匀，我不想说话，但这场战争我必须得打。不但是这个，就方才坐在那儿那食人王，那冯俊卿，我势必也将他拿下。我不可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活着，太过分了。这样人我叫一侠可叫大侠，我看着这些事儿，那还是我萧鹏之所为吗？我萧鹏还叫人吗？还叫大侠？还让人敬仰吗？不就是一个死吗？死算什么？无所谓，视死如归。但我不一定认为我自己能死，我这功力还在这呢。萧鹏回头看看这女子，吴凤娘，吴凤娘，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呢，不要识英雄认英雄，不要来这套说能看中我识英雄论英雄。你呢，是我认为你应该死到我手的人了。我萧鹏之前做事不是做那种绝事儿，是不是？我呢都是做一种让大家都能过着去的事儿，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跟你这样呢？因为你之前做着这些事儿，我全看着了，都是过分的事儿啊。那漂亮的女人你就给打死俩，像这大梅子你又打成重伤，我来的时候又看见你吃人肉，你已经非人类了。像你们这样人，无论你在哪儿，我萧鹏都要把你们除掉。我为民除害，为苍生造福，你不要跟我提是因为八王爷怎么着啊？说八王爷别往那儿靠，忌讳是今天八王千岁赵德芳他不在这儿，依我萧鹏的性格，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把你饶了。就我眼见得你做出这么多狠事儿，我呢就得置你于死地。你也不要跟我说这没用的，说什么你欺负我，我欺负你的，咱们来个当场不让步，来个举手不留情，行不行？好好好。哎呀，五凤娘心想，你说这萧鹏长这么漂亮，怎么说话这味儿啊？真好玩，这老天是公道的啊，说她漂亮给她留点缺陷吧，就把这舌头给她整这样。行啊，五凤娘说，既然是这样，萧大侠呀，好像是我说大话似的，说你现在不行，我欺负你，你认为我这说大话威胁你，那么你说咱们是拳脚分上下，还是以兵刃论高低？咱们就切磋切磋吧，我看看你萧鹏到底这功力如何。可是传说中这萧鹏可了不得了，在亮马山做了那么多大事儿，一出世以来大闹亮马山，你出世以来可以说横空出世，了得吗？那可不了得了。那你萧鹏那厉害了，这萧鹏有一套。萧鹏行啊，萧鹏好，萧鹏厉害的萧鹏，真行真行，还这么说呢。萧鹏乐了，行，那你真行不真行，你赶快动你的刀吧，那五岳刀，我那叫五凤刀，我说错了，对不起，五凤刀，去吧。哎，一伸手，他把自己的五凤刀拿起来了。这女子开始前，咱得平心说，确实啊，她是想要打出一番样来，做出一番人来，让大家看看我五凤娘呢是认认真真的想让萧鹏呢休息休息，不想欺负他。可是人萧鹏非要跟我比，我再跟他比的时候，动手的时候，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所以他一伸手呢，就把这刀拿起来了，这五凤刀，他就把这五凤刀扔着空中，这五凤刀唰啦这一转，五凤刀一转嗡嗡直响啊，他把这五凤刀接在掌中。萧大侠，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请。到了一个请字，这女子这帅气劲儿，别说她长得什么样，就比武这帅气劲儿真行，这行啊。为什么呢？一个请字真像一个男人一样，请。到一请字，这一个请字说出口之后，再看得这口单刀啪 泰山压顶一样啊，就奔萧鹏而来。而萧鹏往旁边展身，展身不是闪身，是展身。展身干嘛？出剑。他这一展身，剑背的背后，这手一摁，剑的崩簧，咯嘣，擦，剑顺左边就弹出去了。你扔起这个，你那五凤刀，你看我这碧血昆仑剑，唰擦，宝剑出鞘，龙吟虎啸。这口剑出来，擦，借着日光之下，是夺人二目，烁烁放光，寒光逼人。这就是战场上比武啊。这剑这一亮，就显出萧鹏身手不凡，他所学这东西，那是一般人可不及的。这东西了得吗？这宝剑出去了，很高，顺着往下下，这剑穗它有灯了穗啊，这灯了穗和剑柄唰下来了。他这一摁这崩簧，这剑出去叫朝天一炷香啊，立至空中了。你看他斜着出剑，这剑能立至空中，他是叫着气功呢，他拿气功把这剑给托起来的。这剑不用气功托，你能有那么高吗？你托不起来呀。不，啪，这剑起至空中，穗儿呢，这俩灯笼穗儿往下垂着呢，这灯笼穗儿垂着，这把也就下来了。再看萧鹏，拿左手俩手指头把起至空中一点，这把，这把日就过来了，这剑把过来了，灯笼穗儿也过来了。他一伸手，右手就把这剑把给抓住了。他高在哪儿呢？就手一弹，这灯笼穗儿就横过来，整个人剑也横过来了。然后这把冲着右手边，他是右手使剑，不是左手使剑。再看他一伸手啊，就把这口剑掐在掌中，掐在掌中之后，他啪往这儿一站，这一招有名称，这叫仙人指路，啪就站着了。呵，这萧鹏萧大侠客，这叫一个精神，这叫一个帅气，往这一站真是与众不同。哎呦喂，真是白富帅的形象。站好这儿之后，这帅气劲儿没有不服的，得有多少个美女倾倒到他这个剑下。练武术能练到这么帅气的不多呀，就连对个女子五月娘又上下打量一番，看看这萧鹏，感觉这萧鹏确实是帅气。吴月娘这才横刀，萧大侠好帅。萧鹏乐了，既然这样，五凤娘，那就请你两刀一战，看我剑扫凤娘。